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有一天，耶稣独自祈祷，门徒同他在一起。他问他们说：“众人说我是谁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有人说是洗者若翰，有人却说是厄里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。”他问他们说：“但你们说我是谁呢？”伯多禄回答说：“天主的受父者。”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，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，并且要被杀，但第三天必要复活。上主的圣言。
求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昨天听见的福音里面，因为门徒们传福音啊，成果丰富，开始耶稣名声就传开，大家想耶稣是谁，就听了一些讲法，今天再重复了一遍啊。另外一个场合呢，是耶稣自己问人们说我是谁，就昨天其实为今天的经文预备好了，本来中间还夹着是门徒们外出传福音回来了，然后呢有一个五饼二鱼的奇迹啊，接的是今天的故事，可能是为了这一个耶稣身份的理解啊，是直接的连结。那么教会的礼仪安排人员就把这一段五饼二鱼奇迹暂时就省略掉了。当然我们在别的时候已经听过很几次。那现在是伯多禄说了，耶稣是天主的受父者。受父者是我们斯格姆的翻译，当然是对的，很奇特的。本来可以是天主的墨西亚，或者更可以直接说天主的基督啊。那意思呢是被附了油的意思，墨西亚就是被附了油的意思，那是希伯来文。那么基督是希腊文，一样是被附了油的意思。所以基督受附者跟墨西亚都是头衔啊，不是名字，不是耶稣的名字，是耶稣的头衔。好，但是耶稣接着开始他第一次的苦难预言了。人们的宣信，伯多禄的宣信是耶稣跟天主有直接的连结。那耶稣呢，当然没有直接的承认，更没有否认啊，只是重新讲他的身份，他是人子，他的命运他会死，然后呢会复活。从这样的一看来的话，如果门徒们所期待的墨西亚会被杀害的话，那么他们大概已经听不见复活的许诺了，因此呢开始担心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可以如何的发展。我们从读经一可以帮我们去更好的理解啊，耶稣在福音中的预告，他会死亡然后会复活。我们今天听见哈盖先知是天主透过他第二个预言或第二个先知话。那么他首先说，在我们当中啊，回来的这边当中人，从放逐之地回来的人，有些人呢曾经看过圣殿的光荣，曾经看过撒摩满所建的圣殿的光荣，的确是伟大的不得了啊。那么他们回来的人，有人曾经看过，那意思是说这些人必须是七八十岁，他是小时候看过，也放逐七十年了啊，小时候看过。你可以想象看啊，一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看见那个伟大的圣殿，那相对差距更大，更是一个伟大的。我们今天其实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很小就住了，就移民出去了，搬家出去，再回到故乡的会可能地方很小，跟我小时候想象感觉不一样，小时候地方好大啊。特别是我们像我也算是来自乡下嘛，小时候很少会走出村子之外啊，很少，对不对？就村子好大，好像出不去一样啊。现在因为常常坐飞机回去，怎么那么小村子？其实呢，村子并没有变，是这个相对的关系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先知告诉这些人， 那现在不用垂头丧气啊，我们以前所见的光荣会重新出现的，而且有更大的光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什么？因为天主跟我们同在。我这边特别说什么？这是我们在离开，在天主在以色列离开埃及时跟定你的盟约嘛。我们回忆到出谷记里面，当几次天主发怒，不跟你们走了。每次求天主，你要跟我们走，你不跟我们走，就不跟你们不走了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连结啊。天主说，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，到现在是一样。那整个的先知的神谕是很简单的，我们现在看的毫不起眼，但是不要怕，不是我们人在做什么建设，是天主是最后的主动者，是天主在用我们，推促着我们，同时帮助我们。所以这边那个很特别的一个许诺，说再过不久啊，我要震动天地海陆，震动万民啊，大家都要怎么样，把各种珍宝带来，这个殿宇将充满荣耀。这个殿宇是要得到天主和平的殿宇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其实历史上这个第二座圣殿修筑好了以后，也没有几百年就被罗马人完全毁了。因此我们回到耶稣的故事，至少我们基督徒就明白了，在耶稣来了以后，我们明白耶稣他本身就是天主的圣殿。天主在哪里，圣殿就在哪里。那我们今天用教会的思想，那教会就是这座圣殿。我们说不是用死的石头，用生活的石头所建筑的，那经过了20个世纪了，还是一样存在着。是可以看见，可能这样先知化在基督徒的理解里面，我们回到若望福音，用耶稣的话吧，说我们是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。所以哈盖先知劝当时的人泽鲁巴贝尔啊，民间的首长，不要怕，努力就好了，努力天主会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今天看教会历史，它曾经的确也极度辉煌过，特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最强大的时候，我们几乎要以为全世界都信了天主。那现在呢，时代又变了啊，我们发现教会的成长非常的困难，教会面对内部外在的各种挑战、各种背叛或者各种压力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回到这样先知的话里面，回到先知的话，天主跟我们在一起，回到耶稣的话，人子会被杀害，但是一定会复活的。我们可以被人瞧不起、打压，我们该明白天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要跟着耶稣一起复活。条件很简单，真正在信仰当中努力，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。